时评员蓝雪话：搞分裂嘅系中共，唔系中华民国。中共害怕，专家分析香港反制裁法为何被刹停。前北约秘书长话：对抗中共，欧洲唔能够袖手旁观。野村表示，中共房企债务高达5兆美元，泡沫将破。英国航母到访新加坡坐镇五国联防军演，大逃亡11名古巴棒球队员逃离共产国家。历经百日艰辛，悉尼人开啤酒庆祝解封。全球最富有的25个家族出炉，沃尔玛业主夺冠。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2号礼拜二，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双十国庆致辞当中，台湾总统蔡英文提出了4个坚持，包括坚持自由民主的宪政体制，坚持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以及坚持台湾前途必须遵循全体台湾人民的意志。蔡英文仲坦承，台湾正处于有史以来最复杂多变的局势和严峻挑战当中，但作为捍卫民主的最前线，台湾不会在中共的压力下屈服，会持续充实国防，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对于蔡英文的讲话，国台办故意将它曲解为鼓吹台独、煽动对立、割裂历史等等。对此，海外著名时评人士蓝雪表示，搞分裂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华民国。他说，蔡英文总统和中共之间完全没有做任何的妥协，他说得很清楚，他们要捍卫的就是台湾2300万人自由民主人权和主权，因为中华民国从来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一点说得非常清楚，所以中华民国它是一个主权国家，中共自己自说自话，将台湾讲成是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这个就是一个弥天大方。所以说，你要真正敢尊重历史的话，你仔细去回顾历史的话，历史会告诉我们，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中华民国里面分裂出去，是中共在搞独立，中共在搞分裂，所以说历史是非常清楚的，搞分裂的是中共，不是中华民国。对于蔡英文总统谈到台湾是捍卫民主的最前线，蓝雪的解读是，中华民国政府捍卫的不单只是台湾的民主，而且是决心捍卫全世界的民主。另外，他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因为现在这个中共的存在，他不单只是威胁台湾的民主，而且他威胁的是全世界的所有民主国家对自由民主这个普世价值的信仰。所以说，台湾可以说是离中共最近的民主国家，也都是这个中共直接威胁的国家。所以说，蔡英文总统毫不含糊，将台湾讲成是捍卫民主的最前线，他就是要站在捍卫民主的这个前线，不单只是捍卫全世界的民主，同时捍卫台湾2300万人的自由民主人权和中华民国的主权。所以我觉得这段说话讲得非常清楚。近日港媒披露，中共已经决定搁置反外国制裁法，简称反制裁法，在香港实施。香港学者钟建华分析说，如果该法在香港实施，很多国际金融机构会撤出香港，将会对香港造成致命打击，因此北京有所顾忌。反制裁法原定被纳入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三，不过今年8月中共人大最后表决将它叫停，这样令一贯宁左勿右跟风北京的香港建制派和港府官员感到意外，他们一度认为人大通过该法案是已成定局之事。香港商界人士对传媒披露，有香港金融机构和中资高层人士直接向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反映，说一旦反制裁法实施，将会令香港的金融机构两面不是人，这样可能是该法被叫停的原因之一。钟建华说，如果反制裁法在香港实施，有国际业务的金融机构必须二选一，一是选择配合美国制裁，一是选择配合中共。他认为这些金融机构不会放弃美元市场，因此很多都将会撤离香港。 钟建华仲谈到，一旦反制裁法在香港实施，甚至可能撼动美元和港元挂钩的货币政策，而这样将会对中共高层、红色家族等势力处理财务问题造成麻烦。他认为，所以北京只希望在政治层面上收紧香港，但仍然要保留香港经济层面的自由度，维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一边继续帮大陆引进海外资金，毕竟在香港资金可以自由流动。他表示，虽然北京不会讲明这些叫停反制裁法的原因，但外界已经一目了然。不过他认为，因为北京很在乎面子，讲了又不做就会感到落不到台，所以很可能以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方式，通过增添很多豁免条款来弱化该法，让它实际上不起作用。钟建华最后表示，在中共强推国安法之后，香港面对的问题很复杂，金融系统可能将会越来越脆弱。他说，香港的金融人才和资金将会流向新加坡、东京和首尔，如果成为趋势的话，香港的根基慢慢就会被掏空。前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10月10号表示，在美国对抗中共的制度性竞争当中，欧盟不能够袖手旁观，指望山姆大叔来埋单。曾经担任丹麦首相的拉斯穆森在华尔街日报撰文表达了这个观点。他表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并同澳洲建立新的防务关系，意味着对华盛顿来讲，对抗中共的霸权已经是首要任务。他认为美国此举是正确的优先事项。他说，如果美国失去他在印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将会引发全球力量平衡的冲击波，亦都将会吞噬欧洲。拉斯穆森谈到，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之下，欧洲应该同美国在印太地区合作，而不是继续试图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充当平衡力量。他表示，欧洲最近对北京的野心已经表现得不再那么天真了，这部分是来自华盛顿的压力。欧洲正在学习在共产主义中国和民主美国之间找到一个良好的平衡点，但这样并不容易。戴卓尔夫人曾经讲过，站在路中央是非常危险的，你会被两边的车辆撞倒。在自由和威权主义的斗争当中，欧洲不能够再含糊其辞。他分析说，十年来北京利用欧元区危机迅速增加了他在整个欧元的战略投资，而目前中共已经将经济胁迫作为一种武器来对付欧洲。不过并非所有的国家都不清醒。他举例说，立陶宛今年夏天已经决定退出中国的17+1倡议，不再支持中共扩大在中欧和东欧的投资。同时立陶宛正在发展和台湾的关系。拉斯穆森表示，如果立陶宛这个不足300万人口的国家都能够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欧洲的其他国家亦都可以。他建议法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都思考一下澳洲选择巩固和英美安全关系的原因。他还呼吁欧洲国家不要在中共和自由世界的战争当中做旁观者，而是要加强对抗中共的立场。野村控股的经济学家近日表示，在经济学家眼中，中国已经进入史上房地产泡沫的最后阶段。中国房地产开发商将会面临高达50000亿美元的债务黑洞，而这个数字超过了全球第三经济体日本在2020年的全年经济产出。野村表示，恒大集团的债务接近20000亿人民币，成为中国最先陷入严重困境的知名房企，但恒大危机仅仅是一个开始。恒大、碧桂园、万科、融创中国、华润置地等产业巨头的资产负债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这五间公司合约负债在过去三年内大增42%，相当于3410亿美元。10月8号 ,ICE 美银亚洲企业美元债券指数当中的59间中国开发商当中，有24间的债券收益率超过20%。这样表明其违约风险很高，全球市场正在为中国房企可能出现的一波违约潮作准备。 《华尔街日报》10月11号表示，债务问题迅速成为中共领导人多年来面临的最大经济挑战之一，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在全球产生连锁反应。在国际债市集过资的开发商当中，大约有五分之二的企业债券发出了债务警报信号，众多房地产开发商缺乏融资途径，被迫减价卖楼还债。雪上加霜的是，中国楼价正加速下滑。根据易居中国的研究部门克尔瑞数据，今年9月恒大、碧桂园、万科等前中国十大开发商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下降了 44%。 华尔街日报9月报道说，中共政府已经要求地方政府为中国恒大引发的风暴作准备，中共已经对房地产市场为金融体系构成的风险感到担心。很多经济学家、投资者和分析师都认为，一些开发商可能无法挨过今场危机。经济学家表示，经过多年的楼价快速上涨，很多人无力买楼，在贫富差距扩大的背景之下，社会不满亦都将会加剧。10月11号，英国海军新航空母舰伊丽莎白女王号到访新加坡，作为五国联防军事演习的一部分。两日前，两国的舰艇和军机已经进行了联合训练。从10月4号到18号，澳洲、马来西亚、纽西兰、新加坡和英国在南中国海国际水域进行军事演习。该军演原名五国之盾，但今年为了庆祝五国联防协议达成50周年，特意改名为2021五国金禧演习。根据1971年签署的五国联防协议，当这五个国家当中的任何一个受到武装袭击或者威胁时，五国应该立即互相磋商，以决定应该联合或者单独采取何种措施来应对。今次军演主要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海岸之间的海域进行，参与国进行防空和反潜演习、射击和机动演习等一系列活动，共有2600名人员、10艘舰艇、1艘潜艇、6架海上直升机、3架海上巡逻机、25架战斗机、2架支援飞机和1架指挥和控制飞机将会参加今次演习。英国国防部9号表示，这些联合演习拉开了航母打击群和新加坡接触的序幕，而伊丽莎白女王号对新加坡的访问将会展示英国和新加坡深厚和长期的关系。据悉，英国亚洲事务国防大臣茂敏廷和英国空军参谋长威格斯顿11号还将会在伊丽莎白女王号上和新加坡的高级军事官员会面。英方声明中说，伊丽莎白女王号打击群在全球部署行程当中还将会通过访问或者演习和40多个国家互动。9月伊丽莎白女王号到访日本，为英国在印太地区的常态性部署行程拉开序幕。随后，英国和美国及澳洲组成了三方防御联盟。中央社分析，英国正在强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当中增加军力展示，为的是重新表现其全球主张。U23 世界杯棒球赛上个礼拜在墨西哥落下帷幕，古巴棒球队加勒比海岛队有11名球员借参加比赛的机会上演了一场大逃亡。古巴棒球队共有24名球员在比赛结束之后只剩低13人返回古巴，这样刷新了古巴棒球手逃离古巴人数的历史纪录。此事件以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的官媒和社交媒体上广传。一名消息人士透露，除了古巴队的首发球员布莱恩奇之外，接球手罗德里格斯、投球手梅贾斯、莫拉莱斯、扎亚斯、费尔南德斯和球员冈萨雷斯等人全部脱队出走。多国民众对毅然脱离古巴这个共产国家的球员表达了祝福。很多人表示，他们非常清楚在食品和药品严重短缺的古巴民众的生活有多艰难。古巴体育记者罗梅洛说，这个是古巴棒球史上空前的大举叛逃。古巴小说家帕杜拉表示，古巴棒球的状况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情况。他说，你必须尊重这些年轻人的决定，这个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抉择，因为他们要放弃很多东西。分析人士说，当前的古巴深 陷經濟危機，當局抗疫不力，檢制公民自由。在疫情影響之下，古巴人合法離境的可能性大幅降低，因此這些球員才不得不通過這樣的方式離開古巴。據報導，這些古巴球員的目的地是美國。古巴國內的棒球聯賽完全無法與美國職業棒球大聯盟的規模相比，因此球員希望離開古巴，到美國尋求更好的待遇和發展。一般情況下，他們在逃跑之後無法自由搭飛機，通常是乘搭非法船隻，經由無法預知的海上長途旅程，才能夠到達美墨邊境。近年來，有超過80名古巴棒球手成功逃到了美國。在經歷了106日的封鎖防疫之後，澳洲最大的城市悉尼終於在10月11日解封，興高采烈的澳洲人和親朋好友齊聚一堂，開啤酒慶祝重獲自由。悉尼所在的新南威爾斯州11日宣布，將該市家庭聚會的人數上限增至10人，婚喪喜慶場合最多容許100人參與，零售商店亦都可以在降低容量的情況之下開放。新南威爾斯州長佩羅特說，經歷了這個漫長的100日之後，全州上下每個人都相當興奮。他還將這段煎熬的封鎖時期稱為血汗交加又沒有啤酒飲的日子。不過目前的解封只適用於完全接種疫苗的人，尚未接種疫苗的人仍然需要留在家中，直到12月1日。澳洲當地傳媒說，新南威爾斯州正努力在10月底前後讓疫苗接種率達到80%，到時防疫限制將會進一步放寬。目前該州已經有超過70%的16歲以上民眾完全接種了兩劑疫苗。全球最富有的25個家族名單近日出爐，排在榜首的是全球最大零售連鎖店沃爾瑪的店主沃爾頓家族。在過去的一年當中，這25個家族的總財富增加了 22%， 達到$17,000 億。彭博社表示，最新數據顯示，沃爾頓家族擁有的資產已經達到$2,382 億，這樣相當於厄瓜多爾、波多黎各和巴拉圭等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總和。企業家山姆·沃爾頓在1962年創建了沃爾瑪，如今他的後代持有這間零售和批發巨頭 48% 的股份。該連鎖店在全球擁有超過10500間門市，每年的收入估計為$5,590 億。除了沃爾頓家族，排在前三位的家族還有第二名馬氏家族。作為馬氏食品製造商的所有者，旗下品牌包括銀河朱古力、 M&M's、彩虹糖、士力架朱古力，財富約為$1,419 億。第三名是科克家族，他們是美國石油化工公司科克工業的所有者，財富約為$1,244 億。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